APEC拜习会有望 学者揭北京背后算计。 习近平要有大动作，共军高层动荡之际，将有合连续缺席重要会议，均报释重磅信号。布林肯同韩正会晤，呼吁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金正恩同普京高调肃兄弟情之后，将会去中国见习近平。苹果爆记者正成为俄国间谍软体目标。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外事办主任外长王毅喺9月16到17号喺马耳他会见咗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有分析认为，呢次会晤系为咗习近平喺11月去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并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做准备。中共外交部17号深夜公布咗王毅会晤沙利文嘅信息，报道话双方围绕稳定改善中美关系进行咗坦诚、实质性、建设性嘅战略沟通。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嘅会议记录，双方承诺保持呢一个战略沟通渠道，并喺未来几个月内就美中关键领域进行更多高层接触同磋商。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朗喺佢嘅视频节目中表示，呢个亦都就系几乎等同于宣布习近平将会参加今年11月份喺三藩市举行嘅 APEC
双方呢一次会面应该系讨论习近平访美嘅问题，选喺马耳他呢个双方距离相近嘅欧洲小国见面，显示中方想表明习近平同拜登嘅会面唔系中共单方面要求美国，双方系对等噶，就系习近平去三藩市见拜登嘅话，并唔系去拜码头。张天亮认为呢个完全系中共为咗系面子嘅一种小算计，其实。
显得自己好小气。上海一名熟悉国际政治学者匿名接受中央社采访嘅时候，亦都表示习近平好大机会去参加 APEC 峰会噶。该学者否释话，习近平出席国际会议或者系活动嘅选择较为谨慎，呢个会议或者活动一定要够重要，仲必须系提升中国话语权，可以表现出大国尊严咁样嘅场合。 习近平先至会乐意参加，目的亦都系获得国民嘅尊重。佢话：如果 APEC 峰会举办场地唔系喺三藩市，习近平就唔一定有意愿参加。中美关系系两个大国对等关系 ，APEC 会议举办场地喺三藩市，咁样可以视为美国主场外交，亦都系由于轮值主办，啱啱轮到去三藩市，唔系中共主动去接近美国。 于是，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咁推动。呢名学者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自从去年喺印尼嘅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之后，再亦都冇亲自交流会谈嘅机会。呢段时间以嚟，中美关系发生好多问题，旧嘅冇解决，新嘅又嚟到。以中共万事定于一尊嘅情况，美国一定系希望见到习近平，因为佢系唯一可以拍板嘅决定者。 从中共嘅角度嚟睇，对于稳定内政嚟讲，习近平亦都需要喺国际场合同拜登有个高层会谈。中国经济而家有啲问题，民众普遍感到焦虑，源头就系中美关系唔好，全方面咁影响各个领域。习近平出席 APEC 喺三藩市嘅会议，可以对于稳定人心、经济表现发挥定心丸嘅作用。只要中美关系唔破裂。 改革开放以嚟嘅成就就唔会倒退到锁国状态。呢名学者小青话：中国宣传部门肯定亦都需要呢场会谈嘅材料噶。如果中美关系获得改善，可以舒缓目前紧张嘅气氛。假设冇起色，宣传部亦可以有材料可以做文章，可以导向外部势力打压中国。中国宣传部门经常系擅长单方面解释会谈结果噶。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接连缺席重要会议，引起猜测。 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调查。解释报道不断的时候，中共军部9月17号发表评论说，军中领导干部既存在拍脑袋就作决定的乱作为现象，亦都存在得过且过的不作为现象，并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久治不作为的有效手段。这篇以激励干部奋发有为担当作为为题的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共军队领导干部乱作为的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有些急功近利好大气功，有些拍脑袋做决定搞形象工程政治工程，有些就乱咁搞，不按规矩办事，造成工作失误等。文章仲说，中共军队个别领导干部亦都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在状态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有些工作标准不高，只要求过得去，不要求过得硬，有些就不愿意担责任，遇到矛盾推拖扰躲，搞击鼓传花。文章强调说，对这些心态佛系状态躺平工作摆烂的干部，绝不能够放任不管听之任之，而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久治不作为的有效手段。近来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军队高层动荡不安，根据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报道，中共防长李尚福已经被带走，而且在2017至2022年的装备发展部内恐涉采购贪污的情节，现在正接受军纪委的调查。美方甚至到研判李尚福已经被解职，准备同继任人选交接，八名李尚福任内的装备发展部高官亦都遭到调查。与此同时，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缺席重要会议亦都引发热议。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军队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在9月15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主持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出席会议。报道中并未提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以及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9月16号，时政评论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的节目中表示，根据神秘网友爆料说，张又侠的情况比李尚福更不妙，已经被软禁，家人亦都被监控，群边正在被剪除。不过上述消息目前没办法得到证实。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分析说，除了15号的会议之外，张又侠连续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好像7月20至21号习近平召开的全军党的建设会议，6月7号习近平在内蒙调研的时候，何卫东现身没见到张又侠，5月29号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亦都没见到张又侠，这样让人怀疑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张天亮指出，习近平和张又侠是老乡，父辈交好，可谓是两代世交。张又侠参加过越战，是中共军中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习近平原本相当倚重张又侠，想保他，这样从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号发布的消息，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刚是张又侠卸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交棒李尚福之后。张天亮分析说，虽然习近平倚重张又侠，但是张又侠就未必同习近平一条心，因为中共太子党大多看不起习近平，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拉了薄熙来，气死了王震的仔王军，打低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和刘少奇的仔刘源。张天亮指出，张又侠和李尚福是目前中共军中仅剩余的两名太子党，他们又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人，如果他们都落马，中共太子党将会人人自危，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习近平。中共前海军宗教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元老对习近平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习近平要借这件事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地这次要反面了，真正的腥风血雨很快就会到来。在9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到访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布林肯和韩正之间的会面是美中官员之间一系列高层会谈中的最新一次。这次会谈可能为今年较后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奠定基础。世界期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我们的关系。在简短的会议前开放给媒体影响的期间，布林肯对韩正说，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他补充，从美国的方面来看，面对面外交是处理我们分歧的最佳方式，亦都是探索我们之间合作的最佳方式。目前中美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韩正表示，世界需要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布林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和拜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四位拜登内阁今年密集地访问中国。韩正访美是今年中方首次地派出同等级别的高官访问美国。在2月，在美国军方击落飞越美国本土大半个地区的中共间谍气球之后，双方紧张局势加剧。现在双方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是中方在军事层面的热线仍然对美国保持关闭。习近平在这个月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拜登表示失望，但是说他会同习近平会面。外界普遍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很可能会在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方高官正在保持密集接触和长时间的会晤，这些都是高层对话的明显前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9月16号到17号在马耳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双方说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谈，历时12个小时。沙利文上一次和王毅会晤是在今年的5月10号到11号在维也纳。沙利文2022年6月在卢森堡和当时的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面，大约6个星期之后，即是7月28号，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金正恩结束了6日的访俄行程，在昨日返回朝鲜，外界猜测下一次出访可能是去中国会见习近平。有观点认为，金正恩发展和普京的兄弟情或者是并非习近平所乐见的。9月17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他的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的首次出访，从俄罗斯启程返回朝鲜。金正恩这次访问俄国受到了俄方的隆重接待，似乎是收获颇丰。金正恩这次访俄考察了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俄罗斯媒体之前报道说，金正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讨论了促进军事合作的实际问题，平壤宣称双边关系达到了新全盛时期。普京表示将会帮助朝鲜发展卫星技术，普京和金正恩还互赠步枪。帕斯社报道说，昨日金正恩就收到地区长官赠送的5架爆炸无人机、1架侦察无人机和1件防弹背心。双方并未签署协议和发表声明，但是外界仍然担心朝鲜将会和俄罗斯达成武器交易。朝鲜一向被视为是中国的小弟，这次高调访俄发展和俄罗斯普京的兄弟情，或者是并非中共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平壤和莫斯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减少两国对北京的依赖。这个结果可能会削弱外界眼入边中国在结束俄乌战争和限制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全球谈判中的影响力。南韩首尔延世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鲁洛汉教授认为，所有活动都将在中国家门口发生， 不过就不受他控制或者影响。而且金正恩和普京有理由通过加强双边关系，寻求对在三边关系中占优的中国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筹码。因此习近平未必乐于见到金正恩和普京在中国边境那边相互热情示好。外界猜测金正恩将会在随后出访中国会见习近平，就好像之前川金会一样。2018年在金正恩和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之前，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不过朝鲜在拥核之后身价和以前有所不同。这次普金会之前，中共派出高官两次访问朝鲜，而在普金会之后，中共又派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俄罗斯。9月18日，韩联社引述观点报道说，金正恩有可能在这个月23日借住去杭州亚运作为契机，在出访俄罗斯之后出访中国大陆。亦都有观点认为，中俄朝三国元首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中会面。目前普京已经确认将会出席该峰会，如果金正恩访华出席该会，到时候朝中俄三国有可能举行三边峰会。在美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朝中俄很可能会加强抱团，对付以美日韩为首的敌对阵营。在今年夏天较早时候，俄罗斯记者加林娜·季姆琴科收到了苹果公司发给他的警讯，表示他的 iPhone 可能是政府支援的间谍软体攻击的目标。根据 Insiders 17号的报道，技术和隐私专家后来透露，独立媒体 Medusa 的领导人季姆科琴已经成为零点击的间谍软体 Pegasus 的目标。这个是俄罗斯政府官员首次使用 Pegasus 间谍软体针对记者的事件。该间谍软体能够通过发送 iMessage 来破解 iPhone， 将那些 iMessage 甚至都在使用者没有点击他们的情况之下工作。其他的几名隶属于俄罗斯独立媒体记者在上个星期四亦都收到了苹果的类似警告。一名记者叶维利埃利希甚至警告他的消息来源在收到警报之后停止和埃利希联系。2021年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几个组织报告说，世界各地的客户使用该软体入侵了数十名记者、活动家、政治家和企业高管的手机。同年的较后时候，一份报告显示，居住在乌干达或者是专注于乌干达的几名美国国务院雇员亦都被该软体入侵。创建 Pegasus 的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就否认了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